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对不起，我又用连线的。
没有关系，秋华姐，
今天一大早我痛经送完，正要做运动的时候，我们 Mindy 刚好起床，然后走出来看到我的时候，他问我说，你一大早要去哪里？我说哪有要去哪里，要不然你干嘛化妆？我说我哪有化妆我哪有化妆他说啊，哦，你没化妆，我一点妆都没化，只是擦保养品擦完而已，擦好而已。他就很怀疑，他说：“你这几天这么的不舒服，你既然气色还可以这么好，
哎，
我自己也怀疑，你知道吗？”
哎呀，
听众朋友，你相不相信？我昨天晚上，一个钟头起来一次，
哎呦，
总共起来六次。
哎呦，上洗手间啊？
对。
哎呀，
我真的很感恩哈，哦，感恩这个。龙江街的王小姐，她介绍了就是化石的，就是石化石的一种小偏方。她都在万华卖的草药。好，我马上这个请这个陈坤敏去帮我买。买回来马上熬，马上煮。煮完的时候都晚上的九点多了。这个时间我不应该喝，你知道吗？
比较凉，对不对？
对，我不懂，你知道吗？就刚煮好了，然后我就喝了。还喝蛮大杯的，你知道？完了，是这么一喝呢。昨天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还我睡眠真的很棒，躺下去还真的睡着了。到了要再起来的时候，有感觉才起来，而不会说哦，就是上完洗手间回到床上就睡不着，不会，照样睡，起来六次。所以呢，我现在继续在喝，我有感觉。早上又喝了。啊，按照三餐喝，我就把它按照三餐饭前就喝嘛。结果刚刚我也喝，所以呢，有感觉到好像那个肾脏的位置，有比较缓和一点，
有舒服一点，
没有那么痛的感觉。
就是一味草药是吧？
它是一种草药，没有错，但是不难喝耶，不会很难喝。
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它叫做什么？化石草药，这就是龙江街的王小姐写的。那但是它里面有没有写什么名字？我待会儿再拿来看，好不好？但是你等我嘛，我吃了有效再告诉你们嘛，好不好？
对，但是自己要了解自己的体质，然后呢，最好就是有机会的话问问看中医师，说你自己的体质适不适合吃这个东西。因为有些人他的体质是比较寒性，如果你在吃，你在吃这个比较凉的话，那难免就会怎么讲，效果就加成，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一些影响。不过我认为现在夏天哈，天气燥还 OK 啦，
对，还 OK。
冬天的话就要稍微谨慎一点，哎。
放心，好，这个我一定会很认真的把它治好，因为剩下还有那么一点点在肾脏里面嘛。如果能够真的喝这个草药就能化掉，那多么棒。
那当然呢。
好，谢谢这个王小姐，更要谢谢方君。哎呀，真的是我们这个忠实听众的方君，真的对我好得不得了。他说叫我了解一下我们家的那个热水的那个。喝热水的那个叫做什么滤芯是不是？有没有常常有没有换？他家用的是很棒的。他说以前他的家族性的爸爸也是一样，有这个肾结石的这个毛病啊，常常也是为了肾结石烦恼。后来就一直就换了这个家里的这个滤芯之后，喝的水就不一样了。 之后就没有再有这个问题了。
嗯，
他就介绍我说，你要不要换你们家的这个喝热水的那个滤芯？
是，
我回来告诉Mindy，Mindy马上去看。
嗯，
他马上告诉我，去年才换的。
哦、OK。
孩子虽然跟方军你们家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他是新的，而且Mindy 跟我讲，还是我是买最好的，
是
因为自己不懂嘛，所以就问专家讲说，他跟他专家讲说我要最好的，
嗯
啊，我也听方军的话，他认为说我早上都吃一大碗的那个青菜，对不对？
对呀、啊，
他说青菜也会有草酸，嗯、
啊，
所以叫我呢，少吃，要不然的话不是少吃啊，他也有可能造成我结石的原因之一。
啊、哦，对，
我今天马上就很听话啦，我马上，一大碗的那个青菜改为什么？你知道，改为木耳，
啊、
黑木耳，
木耳，
还有这个叫做什么啊？秋葵，
哦，
还有小玉米笋，
嗯嗯，
啊，还有茄子，
哎呦，都是健康，
对，没有那个青菜了。我就这样吃、好棒哦，真的这么多听众对我这么多的关心、真的好感恩，好感恩，
真的感动、
放心，我在喝这个草药，我觉得没有错，是有凉一点点，那我一直要跑洗手间、但是呢在肾脏的部位呢现在比较没有那么闷闷的痛
了，好，
才喝第三次，哎，
真的
有效，
好
好啊，不要，我一个人话真多，我真的觉得我在节目当中真的话很多，哎，
不会啊，
不好意思，讲的都是有没有对听众朋友有自信？
有哎、
我想没有，
有啊，
有啊，
因为听众朋友就是想要听秋花姐的声音，对，有你的陪伴，真的。我那天才在跟阿富哥说啊，最近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啊，就是以闲聊出名的，他们从闲聊聊到排行榜大概前三名，
哇，
真的啊。
我聊的是我自己的事跟家务事，
其实听众朋友真的就想要听这些东西、我不骗你，真的
没有这回事、
你讲说其他的一些什么知性的东西是他们自己做做功课、上网看一看，他们也知道了，
对、
这样就是要讲一些生活上的骗、这个
生活上的
一些枝枝节节嘛，
对啊，趣事啊、
好，我们来听第一首歌好吗？
好吧，第一首歌我们安排的一样是西洋歌曲，好吗？
是的，今天第一首歌呢是出埃及记的主
题曲，
叫这片土地是我的、那歌词当中啊就有一种我想要拿回我的土地的感觉啊，所以有一段很可爱，就说，所以啊，牵着我的手在这大地与我同行，在这个金色的土地上与我同行吧，当你在我的身边，我知道我可以很坚强。所以听众朋友，如果知道我们午后两点一直陪着你们，那也一定会快乐健康的活下去。
不过我真的，听众朋友给我的一种爱，让我感觉到真的来到午后两点，我就整个人就快乐起来。
对呀、
尽管有个小毛小病，我也都全部可以
忘得
一干二净。
没有问题，
这是安迪威廉斯唱的，
是的，
对不对？OK， 来欣赏。好。
Is mine. God gave this land to me. This brave and ancient land to me.Just a man.
常壮阔悲壮的一首歌曲啊，
出埃及记，对啊，
摩西分红海啊，带领他的信众到这个应许之地啊。
对，
这个是基督教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的啊，
他会很熟悉的故事情节，
圣经故事。
对对对，那我记得之前好像还有出过一个动画电影叫《埃及王子》，就是在讲这个故事。
有啊，我看过啊，
嗯，很好看呢。
哎，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对啊，就是他们不是亲兄弟嘛？
对啊，
但是他知道说哦，他要离开了。
对，
那个王子就去追杀那个另外一个那个王子，就是摩西嘛。
对，他追他弟弟，
哎，一路上，结果后来还要越过红海。
对啊，
结果哎，竟然好像是他是天选之人吧？
对，没错，
红海就被他分开了，他就带领他信众过了红海，
啊，
然后追兵后面的就没有办法，因为海又合起来了。
对，小时候看就觉得，
当然这算是神话故事了，
没错，
但他们的精神也是令人感佩就是了。
对啊，好，我们现在啊，常常你遇到人啦，啊，先就是认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会先问人家说你是 E 人还是 I 人，就是从这个 MBTI 去分，对不对？
好像我们都是属于
我们都是 I 吧，对，我们都是 I 人，我们都是比较
内
向型的人格。
啊，
对，那其实在 MBTI 盛行之前呢，啊，还有一种问法会问说你是猫派还是狗派
啊？
阿富哥有听过这个说法吗？
这个我倒没听过。
那你自己本身喜欢猫还是喜欢狗比较多？
我都喜欢呢，欸。
啊，
我小时候啊，我家里面狗嘛，
嗯嗯嗯，
养狗，然后跟狗的感情都非常好，
嗯哼，
真的，
对，
因为乡下地方大，
嗯，我懂，
所以对啊，你看那个空间大，那个狗你放着养，
嗯，对对对，
你不必关起来，不必拴着，
不像现在一样，
拴着的话呢，你认为说不会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对，
但有的时候拴着，反而会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它会
听起来很矛盾，对不对？
嗯，
一来他忧郁，但忧郁他不会把命丢了。
对。
但如果你把它拴了，你碰到更凶猛的动物来攻击他的话，他逃不了。
对啊。
这个就发生在，
或者是你家遭小偷。
这个事情发生在最近，
哎，
最近有被人家掀出来，但是已经是过去了。
嗯，
大概好像有几年的时间呢，花莲的玉里山区，
嗯，
有一个布农族的部落，
嗯，
叫做中正部落，我发生的一个鸡啊鸭呀，啊，狗啊，被那个黑熊攻击吃掉的事情，引发的纠纷，这个有机会再说吧。
嗯嗯嗯嗯嗯，好，那其实讲到狗跟猫，你刚刚讲的故事，我就想到很久以前我还没出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有工厂，然后有养大丹狗，就超大只，
嗯，哦，那好大哦。
对，结果你知道吗？有小偷啊，他想要去偷工厂的东西，
哎，
然后他就把我们家的大丹狗毒死了。
天哪！
对，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说天哪！如果说他没有被毒死的话，我可能还有机会见到，欸，哎，因为我好爱大狗狗。
哦，
好，那讲到猫跟猫派跟狗派，其实听众朋友，对，你可以玩玩看，这是有一点心理差异的，就你喜欢猫跟喜欢狗可能会反映到你的这个性格特质啊。
嗯，
如果说你是比较喜欢猫的人呢，你可能，啊，你的社交特质会是比较内向比较独立，
嗯，
然后比较会在旁边默默观察的人。那如果你是狗派啊，你可能是比较外向的，喜欢社交喜欢行动，其实就是说猫派的人可能就是 I 人，狗派的人可能就是 E 人。
那毫无疑问我们就是猫派啦。
对啊，我原本是百分百的猫派，就是，
其实我们并不喜欢社交嘛，
我不喜欢社交，
I 人是不喜欢社交的。
对，但我后来发现我是 I E 人。什么是 I E 人呢？就是你的性格本身是 I， 可是如果你遇到社交场合的话，你可以 E 起来，
你还是 OK 啦，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但其实我的生活本质还是属于偏 I 的啦。
对，
好，那猫派的人呢，你生活上你也比较喜欢安静的空间，有个人的空间，有没有就跟猫一样？
是。
那狗派的人呢，就是需要那个情绪价值给好给满嘛，就喜欢互动，喜欢有人陪伴的感觉。
嗯，
所以秋花姐就养狗，对不对？她没有养猫，她真的是养狗。
以前家里面是养狗，对。
嗯，对，然后再来呢，思考模式的话，猫派的人呢，你会比较深思熟虑，
嗯嗯，
然后会比较理性的分析。狗派的人呢，你可能就是先感性凌驾于一切，就直觉，
哦，
啊，想到我就冲了啦。那在人际关系上面啊，猫派的人可能你就会慎选交往对象，你就会比较先观察这个人是不是你该跟他友好的人，你不会像狗派的人就是啊，来者不拒，广结善缘，关系多元，这样会怎样？容易被骗，所以要小心啊。对，那在猫派的人呢，你在价值观上面你可能比较重视个人自由，然后界限要明确，你不可以跨过我的某一条线，你踩到我的线呢啊，我就跟你绝交。没有到绝交啊，他可能会默默的就不再跟你有联系这样子。那狗派的人，啊，其实就比较重视忠诚陪伴，然后有这个群体感。为什么我会讲到狗派跟猫派，其实就是从我自己 自身去想到的。因为呢，我以前我刚刚不是有说我是一个百分百的猫派嘛，可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嘛，啊，这样讲在面前讲年纪增长，
这样我们很有压力，
对，不太行啊。好，那个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发现你跟情绪有关哦。以前真的是很重视个人的感觉，然后现在呢，默默的也开始喜欢狗狗了。对，也不是说以前就讨厌狗啦，就是我以前也是很爱狗的。可是呢，以前你问我说你喜欢猫还狗，我会跟你说100%猫咪 Daisuki 最喜欢猫了。但现在就是怎么办？猫跟狗我50%50%哎，就我发现我可能在内心上面真的就像猫派跟狗派的人一样，我可能内心某一种程度上我喜欢跟朋友们互相就是大家一起相处的感觉，然后再加上狗狗给你的感觉就是比较快乐。然后比较陪伴性的，就真的情绪价值给好给满。所以我现在在路上啊，我如果是骑车，我只要看到有人的那个车子啊，或者是机车上面有载狗狗，然后我就会开始这样，咦，好可爱哟、哦。然后，但是看到猫咪呢，我一样会觉得说，天哪，就是猫咪耶，好可爱呀。所以我就发现呢，猫派跟狗派 ，I 人跟 E 人，其实都有他自己的这个道理存在，觉得蛮有趣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去想一下，哎，你是喜欢猫还是喜欢狗多一点，还是像我一样，两个我都超级喜欢的。
台湾一个统计啊，台湾的狗啊，以前大概是有200万只，然后猫呢不到100万只，但是近几年来猫的数量哈、啊、急剧的增长，然后有超过狗的趋势，
因为其实啊，猫咪在饲养上面呢，不能说不用用心，可是跟狗比起来，它需要的陪伴跟时间真的不用花到那么多，但狗狗的话就是你要遛它，每天对，一定要遛它。那如果你养的是什么边境牧羊犬啊，这种大型犬的哦，你每天要花更多的时间陪伴。那猫咪呢，就是你一段时间它也需要你的陪伴，但不用太多。
对
对，然后你要定期的给它一点温暖，然后要照顾它的吃啊，照顾它的汤等等的。可是跟狗比起来的话，其实猫咪对人来讲饲养起来是比较舒适的。
对。
所以很多人才会选择养猫，
没有错，没有错。不过狗是很忠诚的啊。我记得好像我有传一个视频给丽妍吧。有一个那个土狗啊，这是韩国的一个视频，也是人家传给我的。然后我好像是不是有传给你，你可以看一下。
好，
那个黄狗呢是一个土狗，它跟它主人在一起，一个老人家，结果后来好像发生火灾吧，那房屋就垮了，它就以为说它的主人被烧死了，结果呢，它的主人其实是被人家救到别的地方去安置着。那狗不知道，就每天徘徊在那个废墟旁边，
对对对，
然后呢，就是像是一条野狗一样，就在那边有的时候哭，
对，
你知道那个狗会哭吗？
会啊，
吹高雷嘛，
对对，小时候很害怕，
人家就想说。他的主人还在，只是这个狗不知道。那他的狗在，他的主人在治疗嘛，他们就想要诱捕这只狗，因为这个狗呢，它有警觉性，
对啊，
你要靠近它，它不接近你的，
没错，
你喂它食物，它也不吃的，
对。
结果呢，他们就准备了一个非常大的铁笼，然后弄了门，里面弄了食物，
对，
就等到它进去以后，赶快用那个绳子把门拉起来，
对对对 对，
结果真的就把它。抓获了，抓捕到了以后呢，然后就对他很好啊，然后给他食物吃啊，他还是一样看看食物闻一闻，他不吃哦。
对，
那个影片很有意思，那个狗就真的就很有骨气不吃哦。结果后来他们就想到一个办法，叫他的主人呢、啊、拿他以前穿过的衣服和帽子啊，
对，
就给那个狗闻，
对，让他闻到味道。
他闻到味道之后，他的眼睛就亮起来了。然后呢，再用那个 notebook， 叫他主人录一段视频，然后可以看到他的影像嘛，
对，
还有听到他的声音，然后放到那个笼子里面去给他看。结果他一看他的主人。跟他讲话，哇，他就赶快去吃东西了，
对啊，
他就人家喂给他的，他就吃了，因为他心里一定想着说，我应该有动力活下去了，
对对对。
结果等到他主人也疗养的差不多，就安排他们这个见面
重逢啊，
两个重逢就抱头痛哭，看了以后令人感动啊，
对，
真的是这样。
对，其实狗狗啊、猫猫啊，他们都有他们。对主人的爱的表达的方式，
对对对，
对，因为我家是狗跟猫都有养过嘛，那以前狗跟猫甚至生活在一起，猫咪呢就比较傲娇一点，它对你的爱只会表现在它比较对你有需求的时候，那狗狗就是随时啊，随时随地打开门开始对你狂摇尾巴，
对，
哎啊，当然狗也会看人的，
是，
它看到我阿嬷尾巴是很讲式的转，
真的、
哦，因为主要喂食者是我阿嬷，
哎呦，
它看到我们这种小小屁孩不颠不颠的，然后看到我们就哦意思一下跟你摇个两下，知道说。
哦 样子。
我知道你也是我的主人啦，但我意思摇个两下就好了。
狗有的时候很快速的左右摇摆它的尾巴，那个也是应该很开心嘛。
很开心啊，它其实都会反应啦。那猫咪如果是快速摇尾巴，要记住它可能才不耐烦。
哦，这样子啊。
对，猫咪如果它是愉悦的话，它的尾巴是比较慢的摇。哦、对，慢慢的这样左右摇。
那尾巴如果竖起来，身体拱起来。
哦，那不要靠近它，它等下就抓你了。对，
它不是有的时候有些猫它是会去蹭人家的脚啊，
如果是那种轻轻的蹭那种可以，但如果是它整个尾巴蓬到像那个松鼠一样，然后整个毛竖起来、哦、然后眼神变得很锐利，开始发出那个嘶嘶声，有没有、
哎、
那就代表它在警戒状态、
哦、
对，这时候你就不要靠近了、
哦、
因为我小时候就这样子去靠近我家猫，然后我脸上就
被
赏巴掌，
哎呦，
对，我脸上是有猫咪的那个抓痕，
抓痕，
对对对，
哎呦呦，小心啊、嗯、这些不能不知啊！
对呀、啊，
好，来，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好不好？安排的这首歌曲，哎呀，《梅花三弄》，好久没有听这首歌曲了，这是姜育恒所演唱的。
为何物只叫人生死
花生农。
我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放这歌了，对不对？
有，在跟这个宇飞做的时候，我唱过。
哦，是是是是。
你们刚刚聊到这个狗啊，猫啊，这里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写的是说，没有钱的时候是养猪，有钱的时候就养狗。
哎。
蛮有道理的，
哦，对，养猪可以卖啊。
对对对，再来说，没钱时想结婚，有钱时想离婚。
哎呦，
那个贝佐斯不就是吗？现在又结婚了
啊！对，他还闹了一些这个纷争，他要在那个威尼斯结婚嘛，
所以人抗议啊。
然后当地的人就说已经过度观光了，拜托再不要再带来污染了、噪音了。
没错。
哎，但是呢，当地的政府市长好像是支持他了，哎，因为可以带来大量的一些这个商业利益。
嗯，再来还有说，没有钱时老婆兼秘书，
哎，
有钱时。秘书见老婆，
哎呀，
啊，写得很有意思。好，还再来最后一个是说，没有钱的时候假装有钱，有钱的时候就假装没钱。
哎，通常是这样啊。
这几句话还蛮显示的。好，我讲到说我们 Mindy 呢，一大早起来就看到我，就说你干嘛？你要去哪里？为什么一大早就在化妆？我一点妆都没有化，只有擦保养品而已。
那就是气色佳。
真的，我最近蛮满意我自己的皮肤，所以我以前是没有少许化一点淡妆，用我们的隔离霜啦，画一点眉毛啦，淡淡的口红啦，我是不敢出门的。我现在不是，现在是完全裸妆，我就可以出门，
是有信心。
尤其是在我们家附近，比如说到那个大巨蛋附近呢，简单吃个简餐啦。我就一点妆都没化就去了，
所以嘛，基础保养非常重要。
对，今天 Mindy 这样讲，我自己都有一点觉得好笑。真的，自己人居然他没有靠近，就是他在餐桌这边看过去，我是在客厅靠右边那边窗口那边。结果他说：“你干嘛一大早就要出门？要去哪里？”我最近对我自己的皮肤是蛮有信心的，
是
啊，因为没有上这个隔离霜哦，就能够达到亮。细致，再加上我没有皱纹。
我那天啊，前天也是看到这个丽妍啊，我就觉得，哎，她今天是不一样哦。我就觉得说她应该有使用这个保养品。
有那天擦了防晒隔离啊。
那天她就擦了隔离霜。
对，
真的效果很明显。
光擦隔离霜也不行，像你的年纪的话，应该用保湿吧。
保湿药哦，
保湿就需要，对对对，用保湿。好，那再擦隔离霜的话，那就没话说了。
哦，
我再擦隔离霜，我的皮肤就亮到不行，真的，我觉得很满意我们自己的产品。我像今天，我只是基础保养，就是我们的美白，擦完之后，然后呢，再擦我们的爱迪斯提拉，
是
跟眼胶，就这样保湿，就好像是在当面膜，就擦一层。保湿就这样子而已，然后就开始出去吃饭呐，然后呢，吃完，我只有吃那个一碗，那个就是木耳那一碗吃完，我就送经了，而且送经完了以后做运动，运动跑步机跑一跑之后，再回到餐桌这边来吃那个蒸蛋，一碗蒸蛋，里面就加我们的胶原蛋白，两瓢，就这样子，
是，
哇，好满意。满意我自己现在吃的跟所有的一切，都觉得好像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感觉。
是啊，
你知道吧？
真的。
像昨天下班，我好饿哦，真的没骗你。因为我忘了拿胶原蛋白到电台来。
好像已经吃完了嘛，你那个。
对啊，每次说要拿的忘了啊。结果昨天我就没有，我有到电台，但是呢，中间休息我就没有吃到胶原蛋白啊。所以下班肚子好饿哦。所以赶快就跟这个宇飞讲，帮忙开车，我们一起去吃。
到公司。
很想吃什么？你讲。
吃什么？
很想吃小笼包。
小笼包。
但是呢，如果到101的那一家排不进去。
人太多。
对，人太多，所以呢，我就说不用。我们这一家已经是太贵了，不但贵，而且现在也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完美，你知道吗？
对对对。
哎，后来我们就到哪里了？到原百。
哦，原百也有啊。
就是那个信义区的原百。 四楼，
嗯哼，
就好像那种老街的感觉。
哦，
那里就有小摊子
，OK，
那里也有小笼包，
嗯哼，
好好吃。我们昨天一笼小笼包，
嗯，
再来嘉玉是点的那个炸酱面，
嗯哼，
再来就是他有点了一个甜点。
嗯，
好像是白木耳加什么红豆还是什么，还有枸杞，好像是、
哦、是
啊、哦、在宇飞有点了一个什么卷饼，
嗯，
啊、小米粥，我们钓了两三碗的小米粥、
哦、是是是，
那我呢叫小笼包一笼，
嗯嗯，
再来我叫小菜，光小菜就六个小菜
哦，
然后 Mindy 叫是忘了总共多少钱，你猜猜看，
在百货公司的小吃街哈，
对，
你们
不是小吃街，它的不是地下室的小吃街，
哦，在四楼，
四楼
那是有店面哦，你等于
四楼有店面，一间一间店面、
哦，
但是你可以在中间，它有桌子，可以你买的到中间去吃也可以，
了解了，但是它
到它里面去也可以，
但是它的品牌不是鼎泰丰就对了啊、哦，
不是
，OK， 那这样的话我来猜一下哈、哦，
好，
看
我讲的价钱，
四个人是吧？
四个人
的话，我估计啊，你们个人人均消费是300元，1200元。
不要，
我猜。哦，我刚猜一个人大概200。
你猜太慢了。
对，我猜太慢。
880。
那我刚猜的蛮准的。
哎，如果说是按照这个丽妍猜的话，丽妍猜对了哦。
对。
他要猜800嘛？他刚刚本来想。
对啊，因为我就是一人大概200块左右。
对，880块。
这样子啊，是百货公司哎。
像这样子的话。到你刚刚讲出人家名字来，不要讲名字，他的价钱已经贵到离谱了，全部都是观光客。
他本来就贵，他也不怕你讲他名字，其实他已经就是一个品牌太强势了，你懂吗？
真的，
哎，
啊，所以就排不进去啊，不需要。我觉得我吃这个原版的这个小笼包也不难吃，很好吃、啊。
那本来就这样，选择其实蛮多的了。
我这个人哦，我讲给你听哈、哦，我这个人很奇怪。对这一方面，我倒觉得我不那么讲究。
嗯哼，对，
一定要去吃最贵的，我不见得。
对对对，
差不多一样的东西，但是它贵，很经济哦，我就很开心。
对，
但是一路上我们要回家的时候啊，嘉玉说他很赶着要回去，小儿子7点钟回到家。
哦、
哎，他先走，结果呢，宇飞跟我们呢，就想说要去到那信义区去逛一逛。
嗯，
后来我就跟 Mindy 讲，我说 Mindy 讲的啦，他说我们让那个宇飞先回去好了，我们两个人呢，我推你的车子，然后呢我们就在信义区这里逛一下。
嗯，
还有这个微风的后面那一条有很多的街头艺人了。
嗯哼，
我们就在那里啊，看看街头艺人，听听他们唱歌等等。我说好啊，这正是我想要的。没有下雨嘛，结果呢 ，OK， 那我们就这样回去。但是呢，在一路上呢，我看到有一些就是乞讨的人，好、哦，那我看到的是看不见的，
嗯，
啊、在乞讨这样的，他自己真的没有办法用他的工作去讨生活，
嗯，
这种的我一定都会。放100块进去，
是
一路上大概至少要花个300-400块吧。
嗯，
这个我就很愿意，你知道吗？
是的。
但是叫我说去吃贵的东西，它、东西差不多，一定要吃贵的。
嗯，
我觉得我就不是小气，我就不愿意呀、
啊。
啊、哦，不晓得什么个性，不知道。所以啊，好，很开心。
太好了。
今天呢，啊、还能够跟大家有说有笑。
嗯，
因为。已经没有闷闷的痛，
那恭喜，
没有那么严重了。
哎，真的，说不定啊，再吃几次，你那完全症状就不在了。
对，
喝3次了，但是真的一直跑洗手间，
辛苦辛苦。
OK，
好，
继续欣赏歌曲。
OK， 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啊，
叫
做《黄
玫
瑰》啊，
这是由孙露为大家唱的，这是大陆歌手哦。
是是是，
okay、
好，来欣赏。心中有
有爱就很美，即使告别了春天阳光，你依然要开放。别害怕，别犯傻，别轻易剪去长发，我会站在你的身边，是灿烂的夏，我默默地祝福你，感觉到了吗？海角天涯，哪里不是你的家？别怕别傻，哪里都能开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健康门诊来了，今天很特别啊，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主题啊，过去并没有介绍过，叫什么呢？叫做儿童及青少年高血压问题。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国泰医院儿童医学部的洪习全洪医师来跟我们谈论这个主题。我们现在请洪医师上线。洪医师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谢谢洪医师啊，今天百忙中接受我们的访问，来谈这个儿童青少年高血压问题。过去真的比较没有重视，也没有好像在意说儿童青少年也会有高血压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洪医师，怎么会想到要来做这样的一个主题介绍，这样的一个还有发表这样的一章，是不是有做过什么样的一个研究？是国外开始重视了这样的一个主题呢，还是说我们的国内过去其实有，只是我们比较不在意？我想了解一下，开始注意的背景是什么？
说真的，就是高血压这件事情哦，就是过去的人都以为可能是中老年人的一个专利啊。
对。
那不过现在哈，就是随着小朋友，尤其是青少年，那个肥胖的比例越来越高。
哦。
这个其实很多在青少年族群就会看到有高血压的现象。 那其实很多会特别提这件事，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大家都比较会去忽略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自己还年轻，比较没有这方面的疑虑啊。
嗯，
那结果久而久之还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就是比较长期的一些后果啊，所以还是会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让大家可以多多重视这样的问题。
了解，所以说呢，就是这样文章的出来，主要就是让我们能够防微杜渐，从小孩子就开始来做预防，然后建立一些正确的生活的观念，这样的话才不至于说到了成年以后，可能真正的这个高血压就真的出现了哈。这个真的蛮用心良苦的。
医师好，我是旁边年轻代表族群的丽妍。好，对，听到这个今天的主题啊，其实我真的也吓到，原来年纪轻轻也会有高血压，然后不自觉会想说啊，我会不会也有可能有这个青年的高血压这样。那想要来问问医生啊，为什么小孩子他们也会有高血压？除了刚刚提到的肥胖问题，还有哪些原因呢？然后高血压还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哦，好，这问题很好。就是其实小孩子大部分如果不是肥胖的话，大多数仍然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我们所谓的继发性高血压，也就是他有一些额外的问题造成。
嗯，
那比较常见的可能是一些内分泌的问题，
哦，
比如说可能有些甲状腺的问题，或者是肾上腺素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像库氏症种的问题，哦，这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高血压的情况。那另外一个大族群呢，是心血管有一些问题的小朋友，比如说主动脉弓狭窄这样的小朋友，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高血压的情形不自觉的发生哦。第三大族群就是肾脏的问题啊，就是有些人可能真的有一些先天性的肾脏异常，或者是后天的一些肾脏的问题，不管是自体免疫或者是其他问题造成肾脏的损伤，那久而久之，这也有可能会起高血压的问题跑出来。
那还有没有可能是来自遗传？在小小的时候，他就已经展现出来了。
这问题也是很好哈，就是通常我们遗传讲的是这种比较原发性的高血压。
原发，
那这种就是大部分就
来自遗传，
大多数还是以对跟遗传有关呐。那这个的话，就会比较多是中老年才会比较出现的，
所
以这部分相对来讲在儿童时期比较不会看到。
了解，那这个儿童青少年他出现的高血压，他的症状有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症状
？OK， 很好哈，就是主要还是要看他的程度啊。如果他程度不严重的话，其实绝大多数是完全没有症状，真的。对，真的是完全没有症状。那所以真的，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问题。那比较常见的啦，就是最多数还是头痛。
头痛，
头痛
是一个。
所以有时候就知道头痛可能不是压力大，也有可能是你有
高
血压哦。小朋友真的要注意一下。
对，没有错。然后其他比较少见但是更严重的哈，可能高血压有可能会引起所谓的高血压危象。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引起像是视力的变化啊，甚至心脏的一些衰竭啊，肾脏的损伤。这个就会是比较危急的啦，比较少见。
那除了说我们可以从这些症状大概判断说他有高血压，我们还要怎么样去认定儿童跟青少年他们有高血压？
其实最主要还是靠量测血压，对，不量真的不知道，
一
量就不一样，
不得了。
对，那这个测量的方法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跟一般的测量方法是一样的吗？
其实是差不多，但是测量小朋友的高血压，尤其是小学以下的小朋友，他使用的血压计的那个绑带啊，必须要配合他的体型。你拿大人的来量的话，
那就不准
了，容易被低估。对，没有错。对，所以就是一般市售的这个家用血压计齁，都比较不适合拿来量小孩子，因为它都会让数字偏低。
原来是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市面上有卖那种专门给儿童或青少年用的那种血压计吗？
当然还是有啊，其实如果真的去找还是可以找得到的，只是就变成要去配合它。所以我们原则上，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说，如果真的要选的话，就是挑选它的那个绑带的宽度啊，跟它的那个上臂的 上臂的圆周大概40%左右是比较理想的。
OK，
对，大致上就是绑带的宽度跟它的上臂的宽度差不多，这样就是一个理想的尺寸。
是是，
如果真的要量的话，
对啊，我看你们还列了一个表哈，就从1岁到13岁，它是血压的变化，好像它的数值都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是不是洪医师可以跟我们稍微讲一下？
好，这个其实就是跟年龄有很大关联啊。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也是要特别让他可以有一个印象，就是说我们印象中的高血压好像都要到130、140以上。那但是其实像以婴儿来讲，婴儿他其实血压只要超过90、100，这就已经是满足高血压的定义了，因为毕竟每个年龄层他的血压正常值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诊间帮小朋友评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对照他的年龄、身高、体重，去对照他合适的一个正常值。那我们定义上我们是抓就是90%以上。
Okay.
表示真的有高血压。
看来这真的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啊。那讲到这个，如果说小朋友啊，或者是青少年，他们真的就是很不幸的高血压，要怎么样去治疗，跟他生活做调整，然后平时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去预防呢？
这个问题是非常的重要，就是首先要先区分他到底是不是原发性还是继发性的。就是继发性指的就是刚才提到的有其他的一些原因造成像内分泌的异常，所以通常这样子的朋友我们会先帮他做一些抽血的检查，他是不是有内分泌功能的一些不正常的地方。好，那假如真的有找到的话，那这样当然是要治疗本身的这个问题。不管是内分泌问题或者是一些心血管结构的问题或者肾脏问题，这都要先去治疗这部分。
是，
那假如真的全部都没有找到，它就只是单纯的原发性高血压的话，这绝大多数还是跟肥胖有关。所以原则上其实一般肥胖的一些建议包含控制体重啊，多运动啊，还是会非常有帮助。
那饮食上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呀？
最要注意就是饮食。
这个饮食就是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没那么容易。
我觉得真的好难，
难
啊，因为我最近也在饮食控制，你知道，真的克制不住自己。
克制不住啊。
对，没有错，尤其是小朋友有的时候更加的尴尬，因为很多小朋友，尤其是老一辈的人都会觉得小时候的胖不是胖啊。然后可能老一辈就会觉得小孩想吃多少就尽量吃，
对，
就是有时候不知不觉，对，不知不觉可能会造成肥胖的问题。那不过原则上还是会建议说，就是以吃正餐为主，不要吃太多零食、含糖饮料。这个其实还是肥胖的一个大宗。然后再来就是运动还是非常的重要。
从小养成运动习惯很重要。
对，真的。
对，这真的非常重要。对啊，那所以不过我们也不会建议说，就是你一定要为了维持一个良好的体态故意去减重，尤其是本身你还在发育的话。
讲到重点
了，对，重点不要刻意的减重，
不要刻意
但是要养成良好的那个饮食生活习惯还有运动这样。
对，因为毕竟如果你还在发育，你还在生长，要是你限制到而是有点营养不良，这样会影响你最后的一些身高和身体的健康，这样也不好。
这个过犹不及了。
那我想要再问一下医师，这个会跟睡眠有关吗？比如说你的作息啊，可能都太晚睡，这样会不会有关系？
使用那个3C产品。
对啊，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可能手机一玩下去，哇，不知道玩到几点了。
真的。
真的会有关系哦。其实大人也会啊，就是那种日夜颠倒的人，
对啊，
就高血压就会来找你的。那小朋友也会啊，小朋友的话，其实通常啦，大部分家长多少还是会有一些些管控哈，会有一些些让他维持在正常的作息，因为毕竟他还是要上学。所以我们在小孩比较常看到的啊，反而是另外一个族群，就是他有睡眠的障碍，或者是所谓的睡眠呼吸中止症。这样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些腺样体过度肥大，造成晚上容易打呼、会鼻塞，或者是鼻子过敏。这样子睡眠的品质也会长期不好。
对对对。
对，然后眼睛都会有黑眼圈。那这样子的人通常量起来血压也会
比较高。对对对。
那我自己可能也是高危险分子了。
所以说要注意。
对，要知道注意。
因为在想说现在年轻人可能。 他不太会注意说自己是不是有血压问题，就像医师所讲的一样，他也不见得说会感觉到有什么异样哈，不像我们老年人会比较有这样的一个病逝感。那你就更不要讲儿童了，儿童的话甚至连大人都不会觉得说啊他有什么高血压，怎么可能那么小，其实就有，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啊，更不会知道。所以说呢家里面的这个父母应该要做一个良好的榜样，不管是生活上、饮食上还有运动上面，你起一个带头作用，这样的话呢就把好的生活习惯带给孩子们，这样的话就影响他一生，比你留什么财产给他还更重要哈。那最后我请教一下洪医师，就是儿童及青少年高血压的问题，或者其他的一些属于青少年或儿童的这个问题，是不是都要看小儿科，在儿童医学部这边就诊，还是说他必须要分科直接到心脏内科那边去处理呢？
原则上哦，还是要看一开始的问题是什么。你觉得多数一般性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先从一般儿科开始看。那如果真的一般儿科觉得有一些额外的一些问题，他们还是帮忙做一些转介。
OK。
那其实我大部分高血压的病人哦，最常见的来源是内分泌科门诊。因为很多内分泌科门诊，他们肥胖啊，他们就会去量血压啊，量完之后发现一高，就会送来我们门诊来这里。
了解了解。
因为毕竟这些族群本来就会比较重视血压的问题啊。
是是是。所以说黄医师，对不起我插个嘴，好像那个我们讲说看儿科哈，有人讲说都是好像小学以下看儿科，但是我知道好像范围并没有那么窄，好像可以看到十几岁都可以看儿科，对不对？
对，其实原则上18岁以下都是看儿科的。
对嘛，我就记得好像可以看到这个18岁是还是十几岁啊、哦、所以说
事实上我们目前就是我们儿科医学会啊，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次专科叫青少年次专科就是专门就是看青少年族群主要就是看青少年族群有关的，像这些代谢的问题啊、血压的问题啊，这些可能是心理的问题啊，这些都是青少年科他会去着重的重点
Okay,
对，也是有一些医师他本来就是专门看我是指儿科医师，他们就是专门看这一方面的一个族群的一个治疗。
OK, 那你的部分呢，你的部分是看诊的时间还有看诊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项目就是锁定在血压还有心脏方面的吗？还是说也是可以那个什么，可以比较范围广一点？
原则上就是当然我本身是心脏科啦，所以说我在血压方面我可能会比较是大家
专精一点
转介的对象。
是
对，那通常血压高的病人转过来，我们会先帮他评估心脏有没有受到影响，
了解
是有些肥厚的现象，然后再检查有没有一些心血管的问题。
了解了。所以说儿童及青少年血压问题找洪医师就对了。那洪医师你要把你的门诊时间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啊。
没有问题。那我目前门诊的话，礼拜一的晚上、礼拜三的早上跟礼拜五的下午
，OK，
都在国泰医院这边有门诊。
好的 ，OK， 谢谢洪医师。那今天高兴邀请洪医师啊，来给我们介绍这个，我之前真的没做过这个主题，几十年来第一次，
对
你看看，所以说代表我们真的很容易轻忽哈。
是的，
儿童及青少年高血压问题，今天访问的是国泰医学中心儿童医学部的洪习全洪医师，有问题可以找他，但是希望大家都没问题。
对，
谢谢洪医师，谢
谢
洪
医师
，OK，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好 ，OK，
对。
真的是这样，
收获很多啊！今天的
收获多，收获多、
没错，对，家里有小朋友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有一种，不胖是阿嬷觉得你不胖，其实你很胖。
对，因为阿嬷们就会觉得说你这个时期变很胖，很多小男生啊，特别是小男生哦，他们在抽高之前真的会经肥胖期，所以阿嬷们就会觉得说啊，你这个是你准备要长高了，所以这没关系，这正常现象。殊不知你有可能就有高血压的风险、啊。
真的，有一种冷是阿嬷觉得你冷，
对，
就给你穿很多衣服。
阿嬷的爱心啊，
哎呀，伤脑筋了。所以我私底下还在跟立言讲，我说、现代人病逝感不足。
对啊，
所谓的病逝感就病人意识，
对，
你自己对于生病或者哪里不舒服哪里生病，可能是哪一个系统出了问题，
对，
你可能不知道。
对啊，
我们应该要培养这样的病逝感。就是哎呀我胸闷，
对，
我胸闷的原因很多啊，你要一个个去排除 啊,
对, 啊，
对不对？有可能最严重的话就是心脏方面的问题，
没错，
但也可能就是你的这个循环，或者说你的肺，也可能是你的胃
对
有问题，你要先 做一个鉴别诊断，慢慢排除。
对，讲到这个，不好意思，你先说吧。
你说，我说完了。哦，就是说大家应该要培养这样的病视感。
对，
那慢慢你就很精准的知道说，我哪里不舒服，我可能是什么疾病，我就立刻找到这个专科，就耽误时间解决了。
对，我刚刚想说的，我觉得真的突然想到很重要，因为我外公啊，就是他原本就一直牙齿痛。
哦，
然后你知道，其实牙齿痛也跟心脏有关。对，但我们那时候不知道。
哇哦，
所以他牙痛到最后一直看的是牙齿，然后到最后有一天在医院，他就突然心脏就骤停，然后就
心肌梗塞，
好像是吧，然后就往生，然后我们到很后来，
哎，
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牙是心脏有问题，但我们不知道，
哎，
所以这就变成了是我们整个家族的一个遗憾啊。
对
对
对，
就我觉得有一些故事真的是可以拿来提醒大家，警示大家的，所以就希望大家知道说今天你有可能这边痛，它可能影响连带关系的是不同的地方，要注意，
因为它这个疼痛会放射，
对，
到远端，
哎，没错啊，
所以说你根本就不知道，像有一些心肌梗塞它是胃啊，它是胃不舒服，
对，
不见得是胸闷哦，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就认为说啊，这是胃病啊，没关系，我吃个胃药就好了，
不行啊，
或者说我根本不管它，那到时候可能严重的话，
对，所以
就影响自己的生命。
真的，真的要培养一下自己的那个
病视感很重要啊。好，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安排的这首歌曲呢，哎，它就是心肌梗塞走掉的，这个是歌手马兆骏，
哎呦，
撒手演唱的《我要的不多》。
我要的不多，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体贴的问候，亲切的微笑，真实的拥有。告诉我，哦，告诉我，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有多少空白的心在今夜里跳动，有多少呐喊在胸腔里沉默。不同的梦里只有冷漠，这样的夜我不理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良心的交流，轻轻的触摸，真实的占有。告诉我，哦，告诉我，这世界孤单的只是我。